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5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为大家播送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安息主怀特别报道。1月4日是本笃十六世的仪容供众人瞻仰的最后一天。正当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潮涌入圣伯多禄大殿向荣休教宗致敬时，教宗方济各在保罗六世大厅主持例行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讲授要例。教宗方济各说，在开始讲授本次的要例前，我希望我们大家与所有正在隔壁向本笃十六世致敬的人们同心合意，我的思绪要转向他这位伟大的要理导师。他真知灼见，谦和有礼，他的思想不以自我为准则，而是奉教会为圭臬，因为他总是渴望陪伴我们去与耶稣相遇。耶稣被钉十字架且死而复活的主，永生的上主，是本笃十六世牵着我们的手引领我们走去的中向。愿我们获得助佑，在基督内重新发现信仰的喜乐和生活的希望。在讲解完要理后，教宗方济各在问候讲德语的朝圣者时重申，我们敬爱的已故本笃十六世的话语，信者永不孤独，谁若相信天主是天父，就有许多弟兄姊妹。这几天我们以独特的方式体验到这个信仰团体的普世性，且它不会随着死亡而终结。在问候讲意大利语的朝圣者时，教宗方济各提到即将到来的主显节。教宗说，愿你们如同贤士那样，懂得秉持开放的心灵，寻求基督这个世界之光，人类救助。教宗接着勉励众人持之以恒地关怀饱受磨难的乌克兰人民，与之团结一心，并为他们祈求和平之恩。教宗最后带领在场众人以拉丁语诵念天主经，颁赐宗座降服。紧接着许多信友高呼本笃教宗的名号，呼喊声在保罗六世大厅内回荡着。本笃十六世的精神遗嘱。梵蒂冈新闻网公布了若瑟拉钦格于2006年8月29日写的这份文件。如果在我生命的这个晚期回顾我所走过的数十年旅程，首先看到我有多少 要感谢的理由。我首先感谢天主，一切美好恩典的赐予者，他给了我生命，引领我度过各种困惑的时刻。每当我开始滑倒时，他总是把我扶起来，总是让我重新看到他面容上的光。现在回想起来，我看到而且理解到，即使在这旅程中有黑暗和艰辛的路段，也是为了使我获得救恩，而正是在这些时刻，他全然引领的我。我感谢我的父母，他们在一个艰难时期给了我生命，并做出重大的牺牲，以他们的爱为我准备了一个极美好的住所。他们又像一盏明灯，至今照亮着我的每一天。我父亲清晰的信德教导我们这些子女去相信，在我获取所有知识的路途中，他有如屹立不倒的路标。我母亲深切的虔敬和极大的仁爱，那是一份我对他永远感激不尽的遗产。我的姐姐数十年无私的照顾我，给了我殷切的关爱。我的哥哥以他清晰的判断、旺盛的毅力和宁静的心，一直为我铺路。如果没有他一直走在我前面和陪伴我，我则无法找到正确的道路。我衷心感谢天主，他一直在我身旁安排了许多朋友，男女都有。感谢在我旅程上各个阶段的合作者，感谢天主赐给我的老师和学生。我怀着感激之情，把他们都托付于他的仁慈。我为在阿尔卑斯山脉巴伐利亚的美丽故乡而感谢上主。我总是看到造物主的光辉在那里闪耀。我感谢我故乡的人民，因为在他们身上，我一次又一次地体验到信仰的美好。我祈求使我们的土地继续成为一片信德的沃土。我恳求你们，亲爱的同胞们，你们不要远离信仰。最后，我感谢天主，使我在旅程的各阶段能够体验到一切美善，尤其是在罗马和意大利的时期，那里已经成了我的第二故乡。对所有我曾以某种方式伤害过的人，我诚心请求宽恕。我先前对我的同胞说过的话，现在我对所有在教会内托付于我的服务的人说，你们要在信德内站立稳定，不要陷入混乱。通常似乎科学，一方面是自然科学，另一方面是历史研究，能够提供与天主教信仰相悖的无可辩驳的结果。我很早就经历了自然科学的变革，并且能够证实，与其相反的是，与信仰对立且貌似的确定性已经消失，表明它不是科学，而是只在表面上与科学有关的哲学上的诠释。另一方面，正如在自然科学对话那样，信仰也学会更好地理解其肯定范围的局限，这是其独特性。60年来，我一直陪伴神学的发展，尤其在圣经学方面，随着接连而来的不同世代，我看到那些似乎不可动摇的论点一一崩溃，证明他们只是假说。自由主义的一代，哈纳克、尤里奇等，存在主义的一代， 布尔特曼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一代，我看到，而且还在看，信仰的合理性是如何从那些假说的纠结中浮现，而且不断的浮现。耶稣基督是真正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而教会尽管有种种缺陷，也真的是他的奥体。最后，我谦卑的请求，你们要为我祈祷。如此，尽管我有一切罪过和欠缺，求上主接纳我进入永恒的居所。对所有委托给我的人，我每日诚心地为他们祈祷。教宗本笃十六世。本笃十六世即若瑟·拉钦格于2022年12月31日在梵蒂冈安息主怀。他是600多年以来在去世之前就结束博德路牧职的首位教宗。2013年2月11日，他出人意料的一份简短的拉丁文声明宣布了他隐退的决定，令在场的书记们大为惊愕。在教会的2000年历史中，从未有过任何教宗因感到身体无力肩负教宗职务重担而退位的。在他宣布隐退的3年前，出版一本采访形式的书《世界之光》。书中，他在回答新闻记者彼得·希瓦尔德的提问时说，当一位教宗清楚意识到自己在体力、思维、精神上无力从事托付于他的职务时，那么他有权，在某些情况下也有义务辞职。他的话似乎提前说出了他这方面的想法，他放弃教宗牧职是一个史无前例的重大举动。当然，如果我们谈本笃十六世，仅仅谈他的这个举动，那就真的是有欠公允了。若瑟·拉钦格，警员的儿子，1927年诞生于巴伐利亚一个简朴而信仰虔诚的家庭，是上世纪教会中的一位主角人物。他于1951年与兄长格尔格一起竞夺，2年后获得神学博士学位，1957年获得心理神学教授的资格，先后在弗莱辛、波恩、蒙斯特、图宾根、雷根斯堡教学。拉钦格非常年轻时已经是一位受人敬仰的神学家，他是亲自出席范尔大公会议的最后一位教宗。他以科隆的富林斯的枢机的专家身份就近参加了大会，他是圣座准备的大会草案的严厉批评者之一，这些草案后来经主教们的决定而废弃。年轻的神学家拉钦格认为大会草案应该能够对一些紧急问题做出答复，同时尽可能是用慈母的语言来回答，而不是裁断和谴责。拉钦格赞扬 即将进行的礼仪改革和其来自天主上帝不可抗拒的动机。他说，若要重新获得礼仪的真正本质，就必须突破拉丁语的围墙。后来成为教宗本笃十六世的拉钦格也直接见证了凡尔大公会以后的危机，以及大学和神学院中的争论。他亲眼看到某些人质疑信仰的核心真理，以及礼仪界擅自进行的实验。就在凡尔大公会议刚结束一年，也就是1966年，他就曾表示，看到一个降价的基督信仰正在挺进。1977年，他才50来岁，就被教宗保罗六世任命为慕尼黑的总主教。几个星期后，他又被擢升为枢机。1981年11月，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任命他为教义部部长。于是，这位巴伐利亚的神学家与波兰籍教宗开始了一段亲密的友谊，直到沃伊迪瓦教宗去世为止。拉钦格枢机曾多次向教宗递上辞呈，都未获准，因为教宗不愿意失去这位亲密的助手。在他负责教义部的年代，这个部门在许多课题上都做了清楚的说明，阻止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法的解放神学蔓延，对当时的一些重大伦理问题表达立场。当然，最重要的工作是编撰新编天主教教理，这项工作进行了六年，新要理书于1992年问世。2005年，沃伊迪瓦教宗去世后，枢机会议仅24小时便选出一位年高德少、普世敬仰的人继承教宗牧职，他便是拉钦格枢机。当时他已经有78岁，这位本笃十六世教宗在圣伯德禄大殿的阳台上称自己是天主葡萄园的工人，他没有任何担任主角的思想。他说，他没有制定自己的执政纲领，却愿意和整个教会一起听从天主的话和他的旨意。他在任期中也和他的前任教宗一样频繁出访，即使他开始时并不十分热衷。最令人感动的时刻之一是2006年5月访问奥斯维茨集中营。当时这位德国籍的教宗说，在这样一个地方实在有口难言，只能在惊慌恐怖中缄默。这样的缄默是内心对天主的哀嚎，主啊，你为何能容忍这一切。2006年还发生了另一个事件，就是雷根斯堡事件。教宗在他曾任教的大学演讲时引用了一句有关穆罕默德的古老的话，他的话被人利用，因而激起伊斯兰世界的抗议。从此教宗对穆斯林的关注的迹象增加了。本笃十六世面对了艰难的访问行程，与失去基督信仰的社会内急速发展的世俗化以及教会内的反对意见毫不妥协。他在白宫与小布什一起庆祝了自己的生日，几天后又到纽约的世贸中心遗址祈祷，拥抱了911事件受害者的亲人。他在担任教义部部长时常常被冠以装甲枢机的名号，即便于此，他任教宗后不断地谈做基督徒的喜乐。他的第一道同语谈的正是天主的爱，标题是天主是爱。他写道，开始成为基督徒并不是出于伦理的决定或一种伟大的理想，而是与一个事件的相遇，与那一位的相遇。 他还找出时间，写了一本有关纳撒勒人耶稣的书，分三册出版。在他所做的决定中，包括了颁布手谕，放宽凡尔大公会以前的罗马弥撒经书，设立管辖区，使一些圣公会团体得以与罗马教会重新共荣。2009年1月，他决定取消对马歇尔·勒菲佛总主教非法祝圣的四位主教开除教籍的法令，其中一位是理查·威廉森，他否认有关煤气室的存在。本笃十六世的决定在犹太人世界中爆发了争论，教宗于是拿起纸笔向全球主教写信，表示承担全部责任。本笃十六世教宗任期的最后几年，再次爆发了恋童癖丑闻和泄露机密文件事件，就是有人从教宗的桌上盗走了一些文件，并在一本书中公布。对于教会内部的这些龌龊事件，教宗态度坚决强硬，他引入极其严厉的法规来对抗伤害未成年者的行为。他要求圣座和主教们改变思维，他甚至说，对教会最严厉的迫害不是来自外在的敌人，而是来自教会内部的罪恶。另一个重要改革是财政方面的改革，是他拉钦格教宗将反洗钱的法律引进梵蒂冈的。面对丑闻和教会中的升官思想，这位年迈的德国籍教宗继续呼唤人们皈依、忏悔、谦逊。2011年他在德国进行他的最后一次牧灵访问，当时他邀请教会少一点尘世化，历史上的例子展示出一个清除了尘世化的教会是以更清楚的形象出现。教会只有从物质和政治包袱及特权中释放出来，才能以更好以及真正基督徒的方式将自己奉献给整个世界，才能真正向世界开放。天主，你按照你上至的安排召教了你的仆人本笃带领教会，求你赐给他在天上参与你圣子永恒光荣的恩典。他曾以你圣子在世代表的身份辛勤侍奉。教宗方济各将在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的殡葬弥撒中诵念这段祈祷词。这台殡葬弥撒将于今天1月5日上午罗马时间9点半在圣伯多禄大殿前举行。届时除了在祭台前的枢机团团长雷枢机以外，还将有120多位枢机、400多名主教和将近4000名司铎一起共祭。意大利罗马省督府估计将有6万多名信众在场参礼。德国和意大利都将派官方代表团出席拉钦格教宗的葬礼。另外众多基督信仰教会也将有代表出席，比如加采东主教厄马努尔将代表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会，俄罗斯东正教对外教会关系部门主席安东尼总主教将代表该教会出席。欧洲、美洲和亚洲的 众多东正教会团体的主教也将前来参礼。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央委员会主持人贝德福德主教也将到场。1月4日周三晚上7点以后，也就是在圣伯多禄大殿内瞻仰遗容的时段过后，荣休教宗的遗体将被安置在百木制成的棺木内，并且依循传统将其教宗墓志期间的勋章和钱币，他作为慕尼黑教省总主教和罗马主教的羊毛肩带，以及封存在金属圆筒盒内的拉钦格教宗墓志简史，一并放进棺木里。1月5日上午8点45分，本笃十六世教宗的遗体将被抬到圣伯多禄大殿前的台阶上，全体信众将同声诵念玫瑰经，然后是殡葬弥撒。弥撒礼成时，教宗方济各将主持最后告别礼，随后荣休教宗的棺木将被抬进圣伯多禄大殿内，准备安葬在梵蒂冈墓穴里。在后续不对外公开的仪式中，将以绳带封棺，并盖上圣伯多禄大殿参议会、教宗府和礼仪处的封印。这个百木制成的棺木接着要放入更大的新棺木里，然后把整个棺椁封住，之后此棺椁要放在一个木箱中，安置在若昂保罗二世教宗列珍夫品前的墓穴。通过电视和网络收看本次葬礼的人将会看到本笃十六世在棺木中从大殿内被抬到大殿前的台阶，一直到弥撒礼成将棺木抬回大殿内的画面，时长约有1小时45分钟。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送的是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安息主怀特别报道。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